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复活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，这是关系到我们全人类每一个人。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类极大的盼望。我们邀请刘牧师继续来分享复活节特辑，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复活的盼望。
黑暗过后必有光明，
死亡尽头便是新生。
十字架上悲伤并非终点，
耶稣复活，欢呼响彻穹苍。
你的同在是我力量，你的爱是我盼望，我愿一生跟随你。
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
敬拜复活的基督，见证生命的力量。
刘牧师您好。
平安。
平安。刘牧师，一提到复活节，我们每个人都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和盼望，特别是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教会有很多慕道友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。请刘牧师跟我们分享主耶稣他复活的明证是什么。
好，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上帝是使基督复活了。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，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，你们仍活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。首先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实。在路加福音24章1节到7节，我们看到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了主安葬的坟墓那里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这就是天使。妇女们非常害怕，就俯伏在地上。那两个人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，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。他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那在这里，天使向着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妇女们，也是想来高抹他的姊妹们，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，他是永活的，所以天使说他是活的，他不会在死亡的当中。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在圣经的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个确据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而不是一个虚构。那首先我们可以看，当主耶稣基督身体死亡以后，他的尸体被安放在坟墓的当中，但是他不是说简单的放在坟墓的当中，而是有士兵在把守他的坟墓。在马太福音21章62节，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聚集来见比拉多，说，大人，我们记得那迷惑人的，指的是耶稣，还活着的时候曾说，三天后我要复活，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，直到第三天，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，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。这样的话，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的更厉害了。比拉多说，你们有看守的兵，去吧，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。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 封了石头，将坟墓把守妥当。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，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他的尸体被偷走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因为他不是一个坟墓扔在那里，没有人照料，没有人管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不是的，因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害怕耶稣在生前所说的话能够变成现实，能够造成更恶劣的影响，所以他们请求比拉多派兵把守坟墓。当时是罗马帝国，罗马军事力量的一个统治，罗马士兵当时是非常强悍的一个武装的力量。有多少的犹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同罗马士兵搏斗，是为了拿回一具死了的尸体呢？这是几乎不可能的。所以当时是有士兵在看守坟墓的。后来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真的曾经安葬过主耶稣基督尸体的那一个坟墓是空的。所以约翰福音20章第3节讲到彼得和那门徒，就是使徒约翰，听到妇女的报信，特别是玛利亚的报信，就往坟墓去，两个人同跑。那门徒就是约翰，比彼得跑得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了坟墓，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他看见就信了，因为坟墓是空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门徒们就由不信变成了信。由疑惑变成了坚定。在门徒当中有一个代表的人物，那就是多马，在约翰福音20章24节这里就记载了他的一个转变。那12使徒中有个叫迪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起初第一次他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多马没有和其他门徒们在一起，其他的门徒就对多马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对他们说，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窝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，站在当中，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然后他对多马说：“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。把你的手伸过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多马回答，对他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？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。”多马不相信其他的使徒们的见证，说耶稣复活了，我们见到他了。他说，除非我真实的看到他，我触摸他，我才信。而当主耶稣基督再次向他显现，他就信了。当然主耶稣基督说，你因为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却信的就有福了。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真的就改变了我们的认知，因为没有人相信耶稣会复活，没有人相信一个人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，他自己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用复活显明了他是生命的主宰，而且这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的一个见证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曾经多次的显现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3节，保罗在这里就做了一个证词，他说：“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还显给基法看，就是彼得，又显给12使徒看。”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就是有的人已经肉体死亡了。以后他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最后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这么可以看到，主耶稣基督复活，他是多次向不同的群体、不同的人来显明他复活的真实，这是一个确实的证据。而且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门徒们的生命也被改变了。那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他们充满了喜乐。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讲到，当主耶稣基督被钉以后，他的尸体被安放在坟墓里了，那门徒们都非常的害怕，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来搜捕曾经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他们把所在的地方门都给关上了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说了这话，主就把手和肋旁给他的门徒们看，门徒一看见复活的主就充满了喜乐。他们本来非常的害怕，害怕犹太人，但看到了复活的主，他们里面就充满了喜乐。那路加福音24章50节也是，耶稣领他们出来，直到伯大尼附近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剩下的他的门徒们，包括他的亲人，就拜他，带着极大的喜乐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圣殿里称颂上帝。我们可以想想，若不是见到了那位复活的主，怎么可能曾经惧怕四散逃跑的门徒，因为这惧怕把他们自己 隐秘的躲藏起来的这些的门徒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公开的回到圣殿里面，而且门徒们常常是争竞的，常常在争论谁为大的。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他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了。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耶稣的门徒们还有几个妇人，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耶稣的兄弟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在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，所有的门徒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。当然最重要的生命的一个转变，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，他所应许的神的圣灵就浇灌在他的儿女的身上。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4节，主耶稣基督升天前他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要等候父的应许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门徒们的一个命令。那后面果然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五旬节那日到了，主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，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，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我们知道后面这个使徒们的见证，特别是彼得的见证，他们在传扬福音，一次就3000人信主了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不可能有圣灵的浇灌。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因为复活的主说，你们要被圣灵来充满，你们要被圣灵浇灌，你们要能够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人。这也证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。当然很多的神的儿女都可以来做见证，但是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斯提凡的见证。那当斯提凡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，在使徒行传7章5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听见斯提凡见证的那些人，那些宗教的领袖和人士，他们心中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但斯提凡满有圣灵，定睛望天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冲向他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他们的衣裳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，他呼求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然后他跪下来大声喊着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说了这话就长眠了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真实的复活，斯提凡不可能看见这个异象，他也不可能这样子平安喜乐满有盼望的来勇敢的面对死亡。他所说的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是一样的，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，看见那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，所以他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，如果没有复活的主，没有生命的改变，没有人可以像斯提凡一样能够用生命来见证那一个虚谎，除非用生命所见证的是一个事实。当然我们知道不单单是斯提凡，在教会历史当中，甚至就在今天，有无数的神的儿女在用他们的生命，用他们的血见证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。
谢谢刘牧师透过圣经的经文跟我们分享主耶稣复活的确据。
我是极微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，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，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放胆传扬主的十架，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要是为了主，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。我愿背起十字架，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。如今不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不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。十字架的能力，十字架的盼望，在我里面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刘牧师，耶稣复活给我们现今基督徒带来怎样的盼望？
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，耶稣给我们复活好像复活是一种能力，复活能够让我们死亡以后，那我们的灵魂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确实这是一个复活的他所要展现出来的一个内涵。我想把复活通过神的话语，真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耶稣基督。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26、27，那耶稣就对马大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那么我一般用的英文是 ESV， 在这里他就准确地表达出这个原文，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概念。那耶稣是有一个宣告，他的宣告是什么呢？我先读一下英文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。 耶稣在说什么？他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所以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基督有过一个宣告，他说什么是永生呢？认识主，认识这一位天父上帝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不是说有一个知识，而是跟他有个连接，就好像枝子与葡萄树连接是一个概念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就有复活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，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们就有复活，我们就有生命。神就是生命，所以他能够胜过死亡。所以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印象，耶稣的尸体，对不对？然后起来了，从肉体变成了灵体了，这一个外在的表现。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生命的主，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那耶稣基督复活 带给我们今天还活着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活着的神的儿女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？我想到了几点，从圣经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第一，因为这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得称为义。罗马书4:25讲到，耶稣被出卖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，是为要承担我们的罪债，替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，而他复活是为使我们称义。那罗马书8:33，保罗也讲了，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。所以什么叫做称义呢？在罗马书4:6，保罗引用了大卫的预言，或者是他的一个宣告。我们先看保罗在罗马书4:6所说的，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他就后面就引用了，他说过犯得赦免，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样的人有福了。诗篇32，大卫他说的原文概念是什么呢？他说过犯得赦免，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，主不算为有罪，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什么是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称义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，就使我们不再被定罪了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就算我们为无罪的人了。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我们就得到赦免了，我们就得到遮盖了。所以因着耶稣基督复活，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主，他已经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了。这是圣经所宣告的，因着他复活，我们得到的祝福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再犯罪，也一直在犯罪，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是没有良善的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被称为义了，我们被算为义了。不是因为我们是义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无罪了，不是因为我们守节心清了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被遮盖了，我们被算为无罪了。我想给大家一个鼓励，我相信可能不同弟兄姊妹就在现在，你面对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挑战，可能在思想我们的罪恶，可能在思想我们的本性，可能在思想我们面对的一些的捆绑和辖制，可能在思想我们面对一些伤害。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经文给大家一个盼望，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无论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，也无论你将来会犯什么样的罪，我们在主里永远可以得到赦免，因为他为我们流血了，因为他为我们复活了。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是义的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被算为义了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，不是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事，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。第二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，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得到随时的帮助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罗马书8:34就讲到，谁能定他们罪呢？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基督已经死了，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了，他已经替我们承担了，而且复活了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希望弟兄姊妹牢牢地记住这样的一个真理，就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替我们祈求，就好像摩西为以色列人向神代求一样。主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他为我们祈求呢？就是他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像大祭司一样为我们祈求。因为主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所以他代替我们面对公义的上帝，不需要我们面对上帝，他替我们面对上帝，也就是他是我们的中保。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有耶稣基督在上帝的面前替我们祈求，祈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他为我们流血了，祈求上帝祝福我们，因为他为我们复活了。所以我们永远不是孤独无助的，哪怕周围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助你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主在天父的面前为你为我祷告，就算整个的世界所有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了，主永远站在我们的身边，站在我们的前面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。因着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代言人，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第三点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得到了真实的盼望。所以彼得前书1:3讲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。因着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，使我们有活的盼望。什么是活的呢？它不是死亡的，它不是绝望的，而是有生命的，是一直在的，是有能力的。这个盼望真的是包围着我们，引导着我们，充满着我们。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 我们永远不会绝望，因为这个盼望是真实的。这个盼望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了我们。那无论今天或者是今生，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艰难，我们知道至终我们一定会迎接那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一定会进入神的国度。这样的一个盼望是真实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将来都要复活，我们将来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得到一个永恒荣耀的身体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，主就告诉我们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，他所赐给主耶稣基督的，主一个也不会失落，并且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。因为天父上帝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主耶稣基督要使他复活。将来我们安歇在乐园的里面，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得到荣耀的身体，就如同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一样，永不毁灭的荣耀的蛮有能力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身体，就与主永远同在。盼望主耶稣基督复活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，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复活，我们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复活。愿主来祝福我们。
再次感谢刘培哲牧师跟我们的分享。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他战胜了死亡，胜过了罪的辖制，也胜过了黑暗的权势，成就了救赎的大功。这复活的生命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希望你来认识耶稣，跟随耶稣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《我的救赎主活着》。
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时，他领我走这一路。